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在当中有三天的培灵聚会，今天又是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也谢谢诗班刚才唱这首诗歌《向山举目》，我是有些感触。我从南加州搬到北加州，发觉都有山，但是南加州的山跟北加州山好像有点不大一样。特别我现在住在 San Jose， Fremont 也差不多。这个山呢比较和蔼可亲一点，因为大概只有2000公尺不到，大概1500吧，1500、1700。我以前在南加州的时候住过 West Covina， 那看到那个是Saint Gabriel Mountain， 那个是7000英尺、8000英尺的都有大熊山，所以到冬天的时候是很壮观的，看到山上白雪开开，到了二月的时候，有时候到三月都没有化掉。到了山口县呢，我发觉这个山比较像馒头一样，像个小土堆。那看久了以后，觉得蛮亲切的，因为比较可亲，就爬起来不累的。我在想，当圣经里面说我要向山举目，我帮助从神而来，是从哪一种山呢？锡安山其实跟我们 Fremont 的山差不多的，高度其实还没有这么高。一般来说耶路撒冷大概是700公尺左右而已，所以比我们这边还低得多。那这些山是神在那里要设立他的宝座，所以哪边有神在，那就是他的帮助从那里而来的。所以刚才唱的时候，我一边在思想我2年半前从那个高山到现在这个小山，神照样让我们随时都可以向山举目，山不在高，那在于神的同在。所以谢谢诗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给我提醒的信息。那今天想从启示录来分享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经训也读到了，就是回想启示录的爱心，神给以弗所教会一个责备。第一个教会，启示录有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那解释起来不是很困难，但也不容易，有些地方不能完全的明白。但这七个教会都是历史上的教会，真正有的教会。所以有人说这七封书信是针对过去历史上的教会，跟今天没有关系，但这种解释是很不正确的，因为这启示录论到末世的事情，这不是历史上，是他用历史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存在过的教会来让我们明白他的道理。所以不是只针对历史来讲的，是借着历史上的教会以古见今，让我们明白今天他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人说这七个教会七封书信是历史上七个阶段，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也蛮 fascinating 的，但是也不整全，因为每一次结束的时候就是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不是向以弗所讲话而已，是向所有的教会，是每个阶段每个教会可能有它的长处，有它的短处，有它的成功，有它的失败，这些都要成为见解。所以比较合理的道理是这七封书信其实向着所有教会来说的，毕竟神的教会有各种不同的面貌，我自己牧养的教会跟贵教会很类似，但是毕竟还是不一样。我们有诗班，到现在有诗班的教会少了，特别在南加州，南加州有诗班的教会，那差不多是绝无仅有了。你偶尔是找到一次，而且不一定每个礼拜都有。那我自己牧养的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的，所以这是教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仅是讲华语的，讲英语的，讲各种不同语言的，每个教会有很多不同的面貌，没有一个教会可以代表耶稣自己，是所有众教会合在一起才成为他的肢体。所以这个七封书信其实都是向众教会来说的。那如果如此，我们就今天从第一封书信来看，当然我们不会讲到七封，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第一封书信有它的特点，神选的一个很不错的教会，不但有责备，有鼓励。这七封书信里面， 只有两个教会完全没有受到责备，一个是士美拿教会，一个是腓拉铁腓教会，这两个教会只有得到主的称赞。士美拿教会、腓拉铁腓教会都不大，尤其士美拿教会，你看到经文就知道，它教会很小，光景很可怜的，但是神喜悦这个教会。他可能没有很多的人才，看到很多人没有资源，没有很多的能力，甚至受了很多的苦楚，但圣灵对他称赞有加。另外有两个教会是完全没有称赞，只有责备的，一个是撒迪教会，另外一个老底嘉教会，特别是老底嘉教会，神没有给他任何的称赞，只有责备。以弗所跟其他几个教会一样，神对他很称赞，但神有给他很多提醒。我想这个正是我们今天教会，至少每个教会所需要的。三家神非常使用，在 Fremont 这个地区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见证，一个出口，一个高台，但是我相信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一开始他就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呢，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了，说这一开始就表明说神要跟他的教会同在。既然神跟他的教会同在，那神要强调什么呢？我想在这里圣经的信息大概是引用的，或者提醒我们利未记，利未记二十六章就快要结束的地方，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耶和华我们的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很有意思的是，整个利未记讲到是圣洁，什么是献上去要合规定的，不合规定，有很多的规定，甚至有很多的圣洁律，就是要献上一定要合神心意的。但是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提醒一件事情，怎么去努力把圣洁的物献给神，其实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里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换句话说，我要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神，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在这里一开始神就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让我们今天也从这个角度来思想。那这段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训，从这短短的七节当中讲明一件简单的事，神一定会更新他的圣徒，神一定会更新他的百姓，特别在末后的世代更是如此，要来复兴我们，要来更新我们，就刚才我们指挥带领我们唱的，再一次来复兴我们，神一定会复兴。但这里一开头七封信的第一封只提到一个提醒，或者说一个秘诀，或者是一个警告，或者是一个应许，那就是要回想起初的爱心，要回到起初的爱心，只有这件事，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给失落了，这件事情是他唯一的提醒。所以这段经文很宝贵，如果神要复兴这个教会，神要复兴任何一个信徒，一件事情他可以做的，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回想起初的爱心，回应起初的爱心，回到起初的爱心，我们就得复兴。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主，愿你继续向我们来说话，你的心意向众教会是明显的，你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我们今天早上愿意聆听。当年你向以弗所教会、向初代的使徒已经讲了清楚，你今天早晨又再次向我们来说明，愿我们听见就明白，要我们明白就能够遵行，要我们遵行真的讨你的欢喜。我们既然讨你的欢喜，你就多多的使用，叫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在这幕后的世代当中，主，叫众人一同得那福音的好处。愿你向我们来施恩，继续使用我们，叫我们听的讲了，在你面前都蒙造就，都得益处。恭敬献上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以弗所教会，如果说这七个教会刚才讲过，有两个教会只有神的责备，有两个教会只有神的称赞，那你要哪一教会呢？我们大概不要撒迪教会，那个按着名是死的，按名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 我们不想像老底家教会，既不冷又不热，神要把我们吐出来的。我们 很希望像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得到了称赞，但是士美拿教会太辛苦了，但不管怎么样总是得到神的称赞。但我想这七个教会都是我们见解，如果说用七个教比方，如果神把三家把它称作是以弗角所教会，我想是很大的称赞。在历史上以弗所教会是个好的教会吗？不错的教会，相当不错的教会。以弗所书信里面所描写的信息是很崇高的，很丰富的。论到教会论，没有一卷书讲得比这边更加透彻。以弗所甚至他用夫妻的比喻来比喻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用这样很表示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以弗所教会是很得神称赞的教会。如果我可以有选择，我比较喜欢腓立比教会，但是很可惜腓立比教会不在七卷书卷当中。我们知道腓立比书讲到同工关系是最喜乐了，你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我在离开我教会的时候，我跟好像跟有的一些人分享过，我真的把教会称的是但是我的腓立比教会。这样讲起来不肉麻的，因为确实感觉是如此。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七封书信都有一定的格式，大体上来说就是说称赞他，责备他，提醒他，然后最后一个应许，然后最后说如果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有耳朵就当听。所以大概有固定的格式。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第一个，主耶稣怎么称赞以弗所教会，或者说主耶稣怎么借着称赞以弗所教会，也称赞今天很多在他面前一样忠心劳苦的教会，或者是称赞那些群在主面前很忠心持守真理的基督徒。这里一开始说主知道我们的行为，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仍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第六节重新再讲一次，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是我所恨恶的。这里尼格拉一党人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尼格拉一党人是到底指的是谁，但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定是，而且他做了什么事细节也没有说，我们都从来不知道。所以 这只是个做个参考。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圣灵恨恶这个事，神恨恶这群人，但是以弗所体会神的意思，也讨厌这群人，不跟他们合伙在一起，有点像试验出来假使徒一样的。尼格拉有人说圣尼科拉斯，这是一个得胜的意思，或者他们是一个很夸张自己等等。 不管是谁，有人说另外一个尼格拉真是新约圣经有这个名字出现过，但这个尼格拉一党人是不是跟那个人 有相关呢？这个没有关联，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可能不是。这里重点是说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揣摩了，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就遵行，不讨神喜悦的就不遵行，假使徒不跟他们 有来往，不接受他们的教导，这是神所给他的称赞。如果你注意看这里以弗所教会的行为，有两件事情神提出来，第一件劳碌，第二件忍耐，第三件就是分辨什么是真的是假的。好，我们先讲劳碌跟忍耐，这两是相对的，这个刚好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你在你侍奉当中有这两件的因素。什么是劳碌？劳碌是主动的，很积极的，也就是说当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看见教会里面哪边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主动去帮忙，非常的劳碌，非常的勤奋，非常的用功，非常的卖力，看到哪边有破口，他是主动去把它补起破口来，所以他做工非常的殷勤，这是劳碌，很主动很积极的，这是好事。我相信你在上班当中你是主动的积极的， 我想如果你当老板的，你会比较喜欢很主动积极的同工，对吧？你不会喜欢一个你叫他一个命令他做一个动作，你 不叫他就不做了，这是这种同工，这种工人呢，或者这种同事，大概撑不了太久。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劳碌。如果你回去看历史上的以弗所教会，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到二十章，那里保罗做工很殷勤，雅居拉、百居拉做工很殷勤，弟兄姐妹做工很殷勤。所以上帝用了三章的长度来描写以弗所教会他侍奉的情况，这是一个很讨神喜悦的教会，非常非常殷勤。所以我过去这两年半来，我也不是要夸奖什么的，我在湾区这两年半看见有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真是很摆上，那很多教会会兴旺，当然神也鉴察也知道的。像这三天的培灵会，礼拜五人比较多，礼拜六人就比较少，这是常见的事情。如果礼拜六超过礼拜五，我就会很惊讶了。但是礼拜六有些人我没有看见，我只认识的人，我在猜他们不是不来听到，而是他们出去侍奉。确实如此，很多同工礼拜六晚上去侍奉了。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是劳碌的，很多同工，特别是跟各位教会有点配搭，我知道的 Atwater 你们每两个礼拜去一次是吗？一个月至少去一次， Atwater 还不算近嘛，开车要几个小时，两个小时，而且要很多的资源。所以想起来我自己的教会，我自己的侍奉的教会在美东南，因为算是个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所以资源比较丰富，附近有几个查经班没有牧师的，而且是连同工都很缺乏的，但是很多的新的学生团契学生进来需要很多的资源，所以现在细节我比较不清楚，因为毕竟也离开十几年了。但是当年大概美东南有五个州，至少五个州六个州他们的查经班我们去支援了，需要很多的人力，所以弟兄姐妹是很劳苦了，有福音队，有戏剧队都出去福音布道了，还有讲信息的，甚至有些主日他们没有牧师，但是因为人数够了，有30个人40个人要主日崇拜的，我们弟兄姐妹出去讲道的，有时候我也要去支援的，是劳苦。如果看见三家也是这样在福音上摆上，那是神的祝福。所以神多给我们，就向我们多取，多托谁向多要，最终祝福的是两边一起蒙福，给的也蒙福，受的也蒙福，那真是如此。但是这个需要劳苦的，这需要劳苦。我听说有些人刚下飞机就赶去参加聚会，刚下飞机就赶去参加侍奉等等，这些都不容易。刚才早晨的领会的弟兄，就昨天晚上回到家12点半，今天早晨领会，所以这个对来说是劳苦，要摆上的，神纪念。所以这是主动的，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给他很多的称赞，这是主动积极的。忍耐刚好相反，不是刚好相反，是另外不同的。忍耐是被动的，就是你不会主动去找人说我要忍耐你，不会这样子的，都是他来找你麻烦以后说我忍耐，都是主动的， 都是消极被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侍奉上一个有趣的事，需要忍耐的时候经常是因为你很劳碌，因为你很主动积极，所以你才需要更多的忍耐的功课。什么时候不需要忍耐呢？什么事都没有，你那时候觉得无聊，我不是需要忍耐。当你在教会侍奉，越想热心，越想侍奉主，困难就会增加的。什么都不侍奉，困难暂时比较少，将来困难比较大，但目前线下困难比较少。所以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些出现的争吵，出现一些难处的时候，是那些热心的弟兄姐妹呢，还是比较参与少的弟兄姐妹？当然是参与多的，向来如此。耶稣设立教会2000年来没有例外的， 冲突比较厉害的，需要协调的，需要沟通的，经常都是那些侍奉关系很亲密的，这是铁律，每个教会都是如此，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子的。就像经理开车路过一个地方，你不会停下来随便找个路人跟他吵起架，你不会这样子，这个是叫做神经病，脑筋出错了，你不会的。什么人跟你吵得最凶？关系跟你越亲近的人，冲突可能越厉害，越需要忍耐的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可能最需要忍耐我的人是谁呢？当然是我的师母了，不是你们，因为关系最亲近，经常最需要忍耐的。所以在这里，这些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他行为劳碌，他热心起来侍奉，当然很多时候必须协调，就有冲突，就有争执，所以必须长久忍耐。这个以弗所也做了很多很好的功课，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称赞他，你殷勤但你又有德性，你劳碌你又能够忍耐，有这两个因素在里头，教会都兴旺的，教会真的兴旺。我记得好像也跟大家分享过，以前我的教会那有段时间成长非常的非常的迅速，神很多恩典，但其中很多因素会为什么会福音增长这么快速。今天早晨我看了的周报，那个领会的弟兄讲说，你贵教会一年大概受洗有80人左右，非常感谢主。我不晓得你们一年受洗几次，如果一季受洗一次，那一年差不多20人受洗平均，就是说每一年每一个月平均起来都差不多有6-7人决志信主，这个是不简单，以你们的比例来说是比例相当高的，那是神祝福了这个教会。从当中也可以相反来推论说，当中的弟兄姐妹为福音真的是摆上的，神也真的是祝福这样的教会。所以过去在我侍奉的也是如此，弟兄姐妹努力殷勤的工作真的是很劳碌，但是神将那个得救的生命赏赐在教会，那种喜乐那是很难那是很难用言语来描写的。这都是以弗所教会的长处，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不但如此，在这里还称赞以弗所教会说，你不能容忍恶人，这个跟忍耐刚好是相反的。如果是忍耐就不会不容忍恶人，这样理解意思吗？那其实这不相同的，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什么是忍耐呢？忍耐是为了要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能够活出主耶稣的德性跟他的性情跟他的脾气，所以可以忍耐。我知道我是对的，但是我宁可放弃，我宁可牺牲，这叫忍耐。这不是忍受，不大一样的，就是明明知道为了事情的好处，甚至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为了成全他一些言语不合适的，他做了决定不合适，但是跟真道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忍耐他，为了福音的好处。我在过去侍奉当中也碰过几位弟兄让我非常的感动，对我影响也蛮大的。但是我们以前教会也不是这样子合一的，但是很早以前的，每个教会都不可能是圆满无缺的，它有它的缺失。很多很多年以前教会就闹了分裂了，那时候教会很小很小的时候，本来就教会不很大，就分了两派人就有一个人就出去了，那都是30-40年前的事情。出去以后很痛苦，你想那时候本来人就不多，加起来不过是几十个人而已，那昨天是几个人聚会，到了一吵架，到了第二个礼拜以后剩下20-30个人聚会，那种光景很凄凉的，而且吵起来很伤人的，甚至有些人还会讲一些不贴切的话他故意要让你很难过，让你 很痛苦的话，所以大家痛定思痛，以后我们要竭力保守合一，在主里面保守合一。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就不做。哇，这个不简单，这个做了我们做了三十年，30年之后说不行不行，这个要改了， 这变成是让少数人 veto 大数人都是意见，那确实也是，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我们祷告，我们不做任何的决定，而是好像给他压力一样，你赶快答应吧，要不然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倒也不是，但是大家真心诚意的，所以这样一个造就出来，锻炼出来一个教会的特性，大家很愿意合一，只要跟真道没有关系的这事情，如果他觉得这个事情要往东走，那我们就往东走，不一定要往西走，因为目标是一样，为了教会的好处。所以我去那边侍奉，有几位的弟兄姐妹给我很深很深刻的印象，甚至有几次我都已经离开这个教会到神学院去侍奉，我再回去讲道，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当年提哪个议案的时候他们在聊天呢，他说其实他是反对的啊，我以为你是赞成的，就他是反对的，结果他照样说，你这样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就留心做，大家留心做，他支持他的，很宝贵，那是忍耐。但忍这里容忍不一样，你不能容忍恶人，也就是说他不是使徒，他是假使徒，他称自己为使徒，这种事情不能容忍，这跟忍耐没有关系的，这是真道跟恶道的分辨，要弄得清楚。这部分以弗所教会很有见识，毕竟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下了很多的功夫，对吗？如果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到二十章，他在那边建立这个教会，在那边待了有三年的时间，至少在那个学坊里面跟他们辩论，天天跟他们辩论，跟这些人在辩论，在谈道，在布道，有两年之久，每一天有七百来天的时间，保罗忠心劳苦在辩道，在布道，在传福音，在教导。难怪这个教会有办法能够看出这个是假使徒，就不能容忍假使徒，指出他的错来。所以这个教会是很得神的称赞，毕竟保罗下了很多很多功夫在里面，所以他能够查验，看他的果子，看他讲的话。所以在这些劳碌，在这些劳苦，在些忍耐当中，神非常称赞以弗所教会，巴不得我们所侍奉的教会，我们所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生活的教会，能够像以弗所教会一样，能够在真道上很清楚，在德性上能够很忍耐，能够在侍奉上非常的付出，这样的教会大概没有不兴旺的。那今天的教会，神会不会这样称赞我们呢？我想求神自己来向我们来说话。这是历史上的教会，另外一个在属灵上的以弗所教会，神也是非常非常祝福这个教会。刚才讲过，论到教会的各样的机能、职分、工人、目标，没有一卷书卷比以弗所讲的更加透彻。如果不是以弗所教会在各样的正道上有这样有根有基，大概神不用以弗所教会来做个典范，来告诉后代的这些教会弟兄姐妹说，建立教会要像这样子。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你翻开到第五章第二十六节，其实以弗所书在三章就讲过了，神能按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是等于神从另外角度来称赞以弗所教会。到了第五章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最后在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奥秘，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显然以弗所教会 他在揣摩在建立教会的模式上是非常讨神的喜悦，这是指主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但同样神也给以弗所教会一个责备，他只有一件责备，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圣的话在这里是蛮严厉的，从一个角度，什么叫做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如果把灯台挪去了，神就不在他当中行走，神就不在同在了，就被除名了。所以这个警告是很严厉的事情。但是责备只有一件事，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为什么只讲这一次？当然以弗所是个很好的教会，另外一个这 七封的书信讲七个教会，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呢？这里提出一件，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比什么都更加的厉害，其他很多事情都还可以商量，但这个是最主要的。何以如此呢？我在想保罗的教导，他在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所爱篇当中，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呢？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爱。如果不是爱，耶稣不会为我们上十字架，如果不是爱，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成为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爱，我们不会出来侍奉他，如果不是爱，我们不会这样担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当然这是很基本，都是爱最基本最基本的源头。如果我们不是爱，那神就不会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是这么很基本的事，所以你把爱心给离弃了，那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神不要那起初的爱心，不再管我们的死活了，那我们没有任何救恩可言的。对一个人来说，如果我们爱都没有了，中文话讲怎么说呢？哀莫大于心死。如果没有爱了，那这个可怕的地方。有人这样说，爱的反面是什么？很多人第一个讲是爱的反面就是恨，对吗？其实这个只对一半，对，没有爱的地方会产生恨意，这是肯定的。但是真正没有爱的地方，相反不是恨，真正没有爱的地方是冷漠，心死了，那比什么都更加的可怕。所以这里提醒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这是神给以弗所教会的唯一的一个责备，因为爱很重要。所以从另外角度说，启示录可以这样说，对着教会在说，你们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爱主的，现在又是如何，就是要我们常常回想。我相信这是一个必须要常常被提醒的，因为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如果我拿夫妻的关系来说好了，我们这里面可能有单身的，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呢我们都有人际关系，我们先从婚姻上来说好了。一对夫妻刚结婚的时候，温度应该是很高的，那你们爱是很大的，对吗？光你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新婚的，或者一对老夫老妻，这个看起来是不大一样。我不敢说哪个爱比较深沉，这是，但是表达方式不相同。但是有没有可能很多世上的夫妻，或者一个人际关系，特别在夫妻关系当中，他生活了20年、30年、40年，甚至50年，他还有爱，但是不多了，或者是行礼如仪，就是这样子而已。世界上的事，我想这个是很普遍的。有些那种到了老了以后还能够如胶似漆，那真是我们羡慕的对象。不久以前，教会报纸报道一个我忘了是哪一州的，在美国发生的事，好像在南加州，我忘记了哪一州了。 有对夫妻他们结婚了五十来年，他从54年好像是，他们从十几岁的时候就青梅竹马，所以是high school sweetheart， 他好像是 junior high 就是 sweetheart， 然后结婚了，一辈子厮守在一起，活到了78岁还是80来岁左右，大概是这个年纪，细节我不记得了。太太，本来太太身体不好。先生身体比较先生叫 Alexander， 身体很好，但是不久以前，大概2个多礼拜以前吧，上个礼拜以前他摔跤了，他一摔跤摔断骨头，你知道很多年长人就怕摔跤，他摔断骨头以后就卧床，所以跟他太太就卧床，所以但两个同时卧床，因为太太本来就卧床了，他就卧床，那他因为不能动，所以他的健康迅速就走下坡，结果卧床了大概1个月左右，太太过世了，过几个小时以后先生也跟着过世，他们两个人手拉着手离开世界，这种很少见的事，但是很令人感动。我想若许可，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事，但是那个标准太高了，那至少我们不敢说标准那么高，那至少说我们想想看，我们当年在处朋友在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温度，现在又如何。或者这里不是关心我们的婚姻的问题，虽然也是有点相干，但是来关心我们跟神关系的事。神提醒我们，我们提出爱神的心到底如何？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时候健康，有时候不健康，有时候教会非常的闻声祝福，有时候教会会有很多的辛苦路，但是教会跟人一样，也该是想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到底如何了。每个教会都有高潮有低潮的时候，当在低潮的时候是一个思想的时候，现在教会即使在高潮的时候都可以，更何况在辛苦的时候。所以这里提醒以弗所教会说，只有这件事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你了。我想中国教会也是一样，美国教会也没有例外哈。美国教会，我先讲美国教会好了，虽然我们中华人教会在美国，但是平常不大关心美国教会的事，其实我们还是多一点关心普世教会的事，做英语教会我们还是多少关心一点，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后代还是有一点点影响的。1940年代，就得离现在大不多60年前左右，美国的福音派教会是在低谷，如果你不去读教会历史，你不会知道那个背景，因为我们不是在这里长大，没有这里生活环境。1960年代的美国教会福音派教会是在低谷，非常非常的低谷，说人没人，说钱没钱，跟今天的光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美国福音教会一向如此，根本不是这回事，主流教会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是福音派的教会。后来神做奇妙的工作，很多人开始回转，开始悔改，所以很多运动开始产生了，学生的自愿的运动从学生开启，学生出来献身，学生出来在教会不受薪就出来传福音来侍奉教会，然后产生了几位神学家，设立几个神学院， Billy Graham 布道开始了，杂志开始了，电台开始了，所以到今天为止福音教会可以到今天这个力度，是全世界福音派在美国是最有旺盛见证能力的，是在美国，那是在50年代以后的事情。所以50年代福音派教会从低谷，从被整个世俗的教会社会打垮在地上，到现在重建，从废墟当中重建出来，可以这样说的，那是起初的爱心。到了今天，讲英语的教会如何呢？在这里，你要找一个 比较有动力的英文教会还真的很困难呢。两年半以前我到 San Jose， 我想了解一下英语教会的情况，所以刚到没好久我就是 visit， 我找了找去找不到一个有动力的讲英语的教会，我去参加一个韩国教会，那是又太 charismatic， 也是教导也不是那么样整全，所以我到现在为止不太多，要聊太远我没办法去，这是真实的现象。但那不是50年代在南加州在全美国都没有两样。所以今天如果这个话向着讲英语的教会说，你们想想以前爱心如何，我想对他们说是很真实的提醒。对华人教会呢，对中国大陆的教会呢，教会现在还在增长当中，但是如果对农村教会呢，像农村教会不如当年了，对吗？你们都很清楚了，70年代开始，可能60年代就开始了，大概在文革之后吧，真正的年日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需要后代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那在农村的教会复兴的情况，那真是像神迹一样的。今天在哪里呢？没有了。今天有在都市教会，那个小小的教会在兴旺，但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故事。北美的华人教会一样有这个轨迹，是神来提醒什么是我们起初的爱心的。但与其说我们自己爱神的心，不如让我们再回想，进一步往前回想说什么是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会能够有起初的爱心，是因为我们受到神的感动，神这么爱我们，我们原本不配，原本是罪人，原本是以理当灭亡的人，神竟然愿意用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钉十字架流血，以至于我们可得救赎，是因为这个爱激励我们的爱，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才会起来爱他的。所以如果说要回想我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不如说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爱还更加的贴切。神怎么爱我们呢？罗马书讲得非常透彻，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因为保罗相信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的隔绝的。不是我们会隔绝，是因为那个爱没有人可以隔绝，神没有离弃我们，那是起初的爱，那才是真正起初的爱，而不是我们爱神的心。我们爱神的心也不会是从神来的。所以罗马书在第五章就说，因为我们还在软弱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死了，所以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那才是真正的爱，那才是所谓真正的起初的爱心，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里神提醒我们要回想，要回复以前的爱心。如果是回想到神的爱心，那我们应该是感恩的，我想也是，我自己出来传道侍奉也是如此。当年因为孩子过世，我当年面临两个选择，我在学校教书，我在大学教书，带领学生团契，甚至有一个教会是没有牧师的，我代职侍奉。你说劳苦，真是劳苦，现在回想起来，年轻不怕劳苦，出钱出力也不在乎，但既然摆上这么多，怎么突然之间把我唯一的儿子给接走呢？我只有两个选择，说上帝没有爱，上帝不公平，上帝做个事情我不明白，我不能懂，从此我厌弃，不再跟从，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神的旨意我不能明白，但是有件事情可以确定，我本来是罪人，蒙了上帝的恩典，现在神有他的美意，我一时不能明白，但是有一天神会显明，因为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人可以有正确的生命，所以我确信这一点，所以选择就出来传道。那是神起初的爱，所以在很多的反思当中再次的确认。我想这就是在这里启示录向我们提醒， 有件事情要提醒你，要责备你，要纠正你，你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就是你忘记了神怎么爱你的，你只记得自己现在所有的。那其实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如果会为离弃，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如果会离弃，其实不，我们不是故意要忘记上帝的，因为我们第一个太忙，第二个我们压力太大，所以以致我们忘记了，对吗？如果你时间够，各方面你不愿意不追求上帝了，但是因为现在太忙，你可能组织崇拜就不稳定，团契生活不稳定，你读经祷告生活不稳定，你十一奉献不稳定，你出去外面宣教去侍奉不稳定，因为你工作压力太大，因为这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不可能做一些调整呢？是可以的，就看你的要的目的是什么样，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在湾区追求这些事情是无底洞的。前几天我在听一个弟兄这样说，他的教会在 Mountain View， Mountain View 的学区不错了吧？我不知道，我听说那边学区应该是很不错的，至少比我现在所住的地方，因为 我住在San Jose， 我住在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 我住在的学区高中只有四分而已，高中只有四分，连及格的分数都不到，反正我也不需要念高中，所以没关系。那我也不在乎，想，所以我现在每天看到那些很多的那些阿米国朋友，他的孩子跟现在踢足球，踢得高兴得不得了，我看也不错，但他们学校成绩就只有四分而已。我知道一般的华人不是这样子的，买个房子，四分的房子涨价不会太高的，能够不掉价就感谢主。但是我们如果要追求这个，压力很大吧。Mountain View 的房子不错了，但是比起 Palo Alto 呢，不行。那不行，那 Saratoga 怎么样呢？所以你知道，在跳一个区的时候，你要加上多少的劳苦？当你就像这么多的忙碌当中，很容易你就忘记起初的爱心的，太容易了，太容易了，不是我们故意的，因为生活的压力强迫我们。我们焦点模糊了，我们忘记了，我们不肯放下，这是事实。所以这个时代的教会，这样的信息还是可以提醒，但我们要的是什么？你希望的是什么？你希望你以后走过人生走过一趟，你希望留下来是什么呢？我就会用约翰卫斯理的故事，我们来做一个思考。约翰·威士里是个有钱的人，他是个大学教授，国家给他钱，一辈子终身俸20英镑，很多钱在当时，所以他花钱不在乎不吝惜，也很敢用，说实在生活也不是很检点，因为他有的是钱。但有一天来打扫了那个工人，你知道 在英国到了现在都比美国的阶级更明显，在那个时候更是明显。来打扫那个工人，冬天的衣裳非常单薄，他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买衣服呢？”他有点刚开始有点搞不清楚状况，饥荒，你为什么不吃肉呢？他没搞懂，因为他以为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了。那冬天不买，当然他没钱买衣服，他受了很大的责备。他钱这样子用法的，一点都不吝惜，他甚至有点挥霍。看到一个帮他打扫了，冬天大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所以他立定决心，他钱要省下来，要帮助人，要做正确的事情。从此他不改，神复兴他，他起来传道。等到他1791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80来岁离开世界，起码走遍了英国，不知道走遍了几趟。他死的时候，口袋里面只剩下零钱。他真是死于贫穷，一点都不夸张的。他有钱人，国家这样有钱，一辈子给他钱的，弟兄有没有给他奉献的，但他的钱不会再用在自己随便用了。他死的时候剩下铜板零钱在他身上，没有太多钱。但他留下什么？历史学家，教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留下只有留下 一个属灵上的遗产，那就是卫理公会有13万那个信徒。在当时13万个卫理公会的信徒是他留下来的，当然不是属他的，但他建立了这样的教会，有540个传道人受到他的呼召，受到他的训练出来侍奉神，这是他留下来的。他没有留下太多东西，就留下这一些。那我们要什么呢？神对我们丰富的，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救恩，甚至现在在这样的舒适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有吃有喝，不仅是有衣有食，还有很多的丰富。但我们怎么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爱呢？我想值得我们思想。我们可能没有做错什么事，我们也很慷慨，也很热心侍奉，我们也劳碌，我们也忍耐，神也称赞我们。但是至终我们在神面前，你希望拿什么献给神呢？希望留下什么东西呢？这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就像你称赞你使用以弗所教会一样，你知道他们的德性，你知道他们忠心，你知道他们摆上。主，若我们在你面前也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有一点点的摆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即使那些也是你自己亲自来兼顾来帮助我们的。主，你提醒这么一个讨你喜悦的教会说，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愿你也提醒我们，我们思想，就像你当年问彼得一样，他曾经否认你，但是你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曾经彼得誓言淡淡，他绝对不会不认你，但是他却讥诮先三次否认主。主，你给他机会，再次提醒他，你爱我比这更多吗？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也领受许多丰富，我们也得到你的称赞，或者说我们也听见你的责备，但是我们在你面前就再次将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帮助，叫我们永远不会离弃我们起初的爱心，因为你对我们不离不弃，那种不隔绝的爱，不可忘记的爱藏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在你面前都被你兼顾，带领你所爱的教会在这世代当中继续做成你自己美好的工作。愿你自己施恩，愿你怜悯，愿你来成全。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